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人口跌到4亿，国运将会如何？第二个是美国25个州地方选举登场；第三个是缅甸电诈白家，深圳伏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播报11月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11月4号，美国25个州举行地方选举，选举州长、市长，这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场重要的选举。他被视为美国选民对川普总统政策的一个表态，也是明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次前哨战。那么，这次美国地方选举主要集中在民主党地区和摇摆地区的摇摆州的选举。那么选举有三个焦点，第一个是纽约市长，纽约市长的选举，纽约市长候选人有三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前纽约州的州长古默，另外一个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叫斯里瓦，以及纽约州众议员马姆达尼啊，马姆达尼现在是大热门，34岁的马姆达尼在短短的8个月之内，从在政坛上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美国民主党政坛、美国民主党的领军人物啊。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马姆达尼将会获得超过一半的选民支持。如果他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将有助于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争取选票。这是第一、第二。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也是焦点。那么新泽西州的众议员谢里尔和弗吉尼亚州的前众议员叫斯潘伯格都利用民主党选民对川普总统的愤怒情绪来竞选州长。那么新泽西州92年以来一直都是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铁票仓。不过呢，在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开始一年之后，共和党人克里斯蒂当选州长。那么4年前民主党州长莫菲也险些被赶下台。不过随着川普总统再次入主白宫，民主党人可能会再次获得这个席位。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在弗吉尼亚州出现。那么自从尼克松总统以来，只出现过一次和总统同党的州长。那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将会由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斯潘伯格对阵共和党的副州长叫希尔斯啊。那么川普总统2017年第一个任期，民主党就一直有效地运用这套策略，并且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再次运用啊。这是第二、第三，加州重新划分选区啊，这是个公投。那么川普总统今年7月要求德州重新划分国会选区，以便把5个选区从民主党这个转移到共和党。那么加州州长纽森随即也提出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加州的选区，目的就是把那个原来是共和党的席位转为民主党。那么这次公调表面上是要制衡德州重新划分选区啊的这个选举，但实际上是纽森为了他自己2028年可能参选铺路啊。这是第一、第二。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10月4号对缅北电诈集团白家进行一审判决啊。那么判处电诈集团的主谋白所成的儿子白应昌，电诈集团的骨干成员杨立强、胡小江、陈广义5个人死刑啊。那么白家属于缅北电诈集团4大家族其中一个，就是白家啊。那么法院还判处另外2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5人无期徒刑， 九人3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书指出，白家电诈集团设立了41个电诈园区，诈骗金额高达290亿人民币。判决书还说，白家的电诈集团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强迫卖淫，造成6名中国公民死亡，其中有1名中国公民自杀，以及好几名中国公民受伤，有6名中国公民死亡，1名中国公民自杀。这个数字显然是太少了。那么国际人权组织和犯罪调查组织表明，有几十万人被拘禁在缅北电诈园区，他们遭受酷刑和迫害，受害者数以万计，很多人在逃跑时被枪杀或者被群殴致死，被丢弃在山沟，有很多失踪者永远找不到。那么中国法院只认定有6人死亡，还强调他已经成功的打击了电诈园区。这些都表明什么？表明中国政府无能。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1月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台湾前行政院副院长林新义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中方事后提出抗议，日本政府进行了反驳。茂木敏充表示，以往 APEC 峰会期间，日方和台湾方面也会举行过类似的场边会谈，今年的会晤符合惯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第二次上台之后，日本政府和台湾代表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已经成为常态。日本政府2015年开始就公开对外披露这类的会晤，后来的日本首相都延续了这一做法。那么中国政府小题大做，主要是因为高市早苗有台立场。这是第三、第四。韩联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正在韩国访问。10月3号海克塞斯在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的陪同下视察了位于朝韩边境的板门店共同警备区。这是美国战争部长8年来第一次访问朝韩边界。那么朝鲜和韩国理论上仍然处于交战状态，因此韩朝边界也被视为战争前线。那么就在海克塞斯访问韩朝边界前一个小时，朝鲜在下午4点发射了几枚火箭弹。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发射的是240毫米级的远程火箭弹，射程可以覆盖韩国的首都圈。那么10月4号海克塞斯和安贵博举行会谈，海克塞斯在会谈中表示，美军在韩国驻扎的战争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威慑朝鲜，不过驻韩美军会保持一定的机动空间和灵活性，以便应对地区突发事件。分析认为海克塞斯说的应该是地区突发事件指的是中国，显然是台湾了。安贵博表示，韩方将强化对美国军舰的维护保障，提高联合作战准备程度。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海克塞斯与安贵博会谈的同一天，也就是10月4号宣布，韩国明年的国防预算将会达到46亿美元，上升 8.2%， 这是6年来最大的增长幅度。这是第四。德国时政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4号在国会发表上任后的第二次施政演说，他宣布明年将会投入10万亿韩元，大约是70亿美元，加速人工智能在工业、政府和日常生活的应用，比如今年预算增加了三倍。李在明说，增加人工智能预算是为了推动韩国成为世界3大人工智能强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并驾齐驱。韩国明年的政府预算是728万亿韩元，约合5057亿美元，同比增长 8.1%， 国防预算是66 5.3万亿韩元，大概是460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 8.2%。 李在明说，韩国的传统武器系统将会全面升级，会变成适用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尖端系统，将军队打造成精锐的智能部队。李在明强调，这是韩国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长挑战和全球科技革命的重要战略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投资和政策支持提升竞争力。雄心勃勃啊！第六，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10月4号设立了新的部门，叫增长战略部，增长战略本部。这个部门是要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劲日本经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本部部长，那么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和增长战略担当大臣叫城内实担任副本部长。读卖新闻指出，增长战略本部将会成为高市早苗经济政策的司令部。那么增长战略本部将推动官方和民间联合投资，重点投资17个战略领域，包括造船、国防、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那么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10月4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移民政策。高市早苗要求明年1月拿出总体方案，对外国人入境和居留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对外国人取得日本土地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4号表示，从2027年6月开始，不会为拒绝缴纳国民健康保险费的外国人续签居留资格。日本政府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在日本的外国人达到395万6千人，创下历史新高。截止2024年年底，在日本的外国人当中，中国人最多，有 87.3 万，其次是越南人跟韩国人。这是第六、第七。信报报道，香港警察11月4号宣布冻结了柬埔寨太子集团主脑陈志 27.5 亿港元的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基金。另外，自由时报报道说，台北地检署10月15号派出检察官搜查台北多个地点，扣押了陈志在台湾的 45.2 亿新台币的资产。那么这批资产包括11套住宅、48个车位、26辆劳斯莱斯、法拉利、保时捷等名车，冻结了60个银行账户。那么此前美国政府10月份没收了陈志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冻结了陈志在美国的资产。新加坡警方10月30号冻结了陈志并没收了陈志价值 1.5 亿新加坡元的财产，包括房产、银行账号、证券账号、游艇、豪华车辆。这是第七、第八。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1月4号在台湾立法院表示，中国关押台湾民众的人数最近大幅上升，去年有55名台湾民众被中国关押，今年至今已经有178人被中国关押，增加了3倍。邱垂正表示，中国通过法律战和认知战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共的目的是要恫吓台湾人民，分化台湾社会。他呼吁台湾朝野一同谴责，共同抵制。对于重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台湾立委沈伯阳，指控他从事所谓的分裂国家犯罪，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表示，中国在台湾没有司法管辖权，其言论只是空话。他指出，中国警察的长臂管辖给邻国公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这是严重的侵犯个人自由。这是第八、第九。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假期办10月4号公布了2026年的假期安排，明年的法定假期总共是26天。那么明年的春节假期总共有9天， 从2月15号，也就是腊月18开始，一直到2月23号正月初七结束，比今年多了一天啊。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长的春节假期啊。不过呢，春节假期前的2月14号和假期后的2月28号两个星期六都要补班啊。那么明年中国总共有七个连续假期，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十一黄金周啊。那么其中元旦假期一天变三天，劳动节的假期一天增加一天，从四天变成五天。那当然中国做这些调整并不是让老百姓多休息一下，它就是为了旅游业的需要啊。我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那么其中假期安排不稳定、随意篡改，就是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其中一个表现。当然，把中国的民众用来实现政策目标，也是这个国家不值得保留的原因啊。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九、第十。联合早报报道。山西大同校园上周末发生了一起烤肠风波，有一个女中学生在校门口的摊档买这个烤肠啊，结果被副校长阻拦，并且没收了她的电动车的和家门钥匙啊。那么女学生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女学生大声的哭喊，哀求校长还给她钥匙。这个副校长不理他，走回学校还说看我给不给你。那么从11月2号开始，有山西大同的市民去四中门口手持烤肠声援这个学生，说明什么？你一看这个校长你就知道，这个校长一点都不爱他们学生，他就是坏人，这就是坏人，坏人当道。11香港经济日报报道，11月4号上午，一名中国男子到香港长江中心、长江集团中心要求和李嘉诚见面，被保安拒绝。这名中国男子随后向电梯泼洒这个红色油漆，并且打伤了保安员。这名中国男子已经被警察拘捕，被控袭击罪和刑事毁坏罪。长江集团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这名男子过去曾经两次在长江集团中心做出滋扰行为。那么报道说，长江集团高层开会多次在网上进行，那么在办公室碰到李嘉诚的机会很少。李嘉诚已经很少去办公室啊，他已经很少去办公室啊。12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切尼11月4号去世，享年84岁，死因是肺炎并发症。切尼是2001年到2009年他担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副总统，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他也是小布什总统反恐战略的主要推手。切尼在2024年大选中公开支持民主党的哈里斯，反对川普。13朝中社报道，朝鲜前二号人物、最高人民议会前委员长金永南11月3号因癌症去世，享年97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1月4号前往灵堂吊唁。金永南是个外交官啊，他外交官出身，他是朝鲜政坛上非常少见的常青树。他历经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领导人啊，这是常青树啊。那么金正日，他主要是在金正日不喜欢参加外事活动，不愿意见外宾，因为他很矮，他要穿增高鞋，所以他对自己身材不满意，所以不愿意见外宾。所以呢，就金永南全面负责朝鲜的外事活动。那98年到2019年他担任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的委员长，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朝鲜的国家元首，他这个位置上干了20年。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中国人口跌到4亿，国运将会如何？那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啊，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俊妮的一个视频演讲。张俊妮在演讲中说，这个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回到四亿，也就是一百年前讲的四万万同胞啊，那么也就是一百年前的水平啊。那么届时呢，人口结构会高度的老龄化。其实呢，这个结论呢是张俊妮在2021年做的预测啊，当时这个预测已经相当的炸裂啊。那么不过呢，张俊妮这个人口预测有一个 bug。那么按照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2020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都能活到2100年，那么本世纪人口再回落到4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本世纪末，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至少要达到460万。那么按照现在的生育水平来看，这几乎不可能啊。那么我们来算一下，2023年中国出生的女婴440万，2023年。那么到2045年，这些女婴就成为生育的主力军啊。那你440万育龄妇女啊，每年生育460万新生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总和生育率将会超过 1.0 啊。那么事实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以前已经低于1，已经低过1啊。那么到205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低于 0.7。也就是说，实际上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只有3亿，3亿多一点，可能不到4亿。这情况张俊妮不可能不知道，他是人口学家，他统计分析非常厉害，但是他还是按照4亿的判断来提出政策建议。他的演讲重点其实是政策建议啊，这个比较重要，领导比较需要啊。张俊妮自己也讲啊，这是一个4年前的预测，当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他说4年过去了，新的数据出炉。他说如果当时的预测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那就是过于乐观。我觉得也是过于乐观啊。那么张俊妮是根据2002年到2020年这期间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再结合大数据的发展模型，并且参考日本和联合国人口组织的数据做出的结论。他的预测是这样，2070年人口降到10亿，到2021年会降到4亿。不过呢，这个数据呢有一些，当然它完全用官方数据啊，因为它要向官方提供建议。按照易富贤等人口学家的观点，也按照实际上的高频数据显示，中国的当前人口不到10亿，现在已经不到10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实际上中国人口跌到4亿，可能比张俊妮说的本世纪末要提前很多啊。那么社会学之父，法国的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叫人口即命运啊。我把它改一下，人口即国运啊，就是它不仅仅是命运，它最重要是国运啊。实际上从2022年中国人口的官方数据开始下跌。中国人口下跌的数据，用易富贤的观点来看，从2018年就开始下跌。实际上中国经济2018年是峰值， 从2018年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基本上和人口的峰值是吻合的啊。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算是中国官方的数据是从2022年开始下跌，那么中国的命运已经基本上定下来，就是什么走下坡路，以到现在为止已经跌了三年啊。那么现在的问题不是走下坡路该不该走下，会不会走下坡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下坡路怎么走。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问题啊。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房地产，房地产是中国国运的其中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啊。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大啊。那么过去20年，中国大干快上，房地产一直是上升，房地产上升，那么价格上升，价格就是个指挥棒，什么指挥啊？大干快上的指挥棒，那就大干快上了20年。2023年就有人测算过，中国已经盖好，当时2023年已经盖好的房子，这些住房足够20亿人居住。20亿人居住，现在中国还有80亿平方米的住房在开发商的仓库里囤着呢，足够卖8年的时间。这80亿平方米的住房也够2亿人住的了，够2亿人住的80亿平方。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0平方啊，一个人居住40平方已经很厉害了啊。那么中国人口未来如果是真的是四个亿，那这么多房子怎么办？这么多房子意味着房价会跌到哪里去啊？如果你认真去理解人口即国运，还有人会去楼市抄底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债务问题。啊，那么中国政府这些年，过去20年也是大干快上。大干快上他又没钱，那怎么办？那就举债。中国政府的债务天文数字啊。那问题来了，中国的债务连不断的滚雪球在往上滚，但是中国的人口在不断的在下跌，等到跌到4亿，也就是人口跌掉了2/3的时候，你这个债还还得起吗？那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债到了什么程度。第一财经报道，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地方政府发行债务合计9.1万亿，同比增长 23%， 看见没有，地方债增长这是官方的债啊，债券啊，地方政府的债券增长 23%， 那么地方政府超过9万亿，十月份超过9万亿的举债规模，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啊。那么从今年地方债券月度发行的情况来看，地方债主要发行集中在上半年啊。到了今年的7月份，地方债发行规模逐月下降，10月份只有5600亿。那么也就是说，地方债发行总体上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财政部跟发改委10月中旬宣布，地方政府额外再增加5000亿的地方债额度啊，其中3000亿用于补充地方财政。这个地方财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债务啊，他自己有投资项目，欠了债没还，赶紧去还，这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那么地方政府拖欠很多企业的账款，用它去还债，这是一个3000亿。2000亿主要用在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给他们地方政府建设项目，你去搞点基建投资吧，2000亿啊。那么预计这5000亿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落地。为什么中国的债务会失控？这就是中国债务失控的原因。中央政府 现在只能用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其他的方法都没用了。为啥？用不上了啊，用不上。那么地方政府今年发行的 9.1 万亿地方债，那么地方债券，地方政府，就我们叫地方债或者叫地方政府债券 4.7 万亿啊，同比增长 2%。另外一个就是再融资债券 4.4 万亿，同比增长 58%。 再融资债券是什么？再融资债券就叫借新还旧啊，那么就是专门是用来偿还到期的债券。那么但是呢，今年再融资债券有多了一个内容，就是置换隐形债，所以今年增加了 58%， 原因在这里。那地方政府新增的债券当中，以专项债为主啊。那么专项债今年前十个月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 3.97 万亿，其中有 1.25 万亿叫特殊新增专项债。所谓特殊专项债是专门用于置换隐形债，剩余的 2.72 万亿用于什么呢？基建投资，重大项目建设，主要是国家重点工程啊。因为那些工程，因为所有的建设项目都不是一年的，都是若干年的，你起个头后面得跟着往下投啊。那么在 2.72 万亿建设专项债当中，有 27% 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18%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啊，16%土地储备，买什么？买土地啊。那12%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啊，这都是花钱，保增长的花钱。11%用于医疗卫生、文化旅游、教育等社会事业，6%用于农林水利，就大概就是这些啊，就这么多钱啊。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地方政府现在的基建投资，各种清欠啊，地方政府各种清欠，各种这个债务置换啊，基本上包括偿还到期的债务本息啊，基本上都是发债，都是靠发债来完成。那地方政府广义的财政收入都拿来干啥呢？养人头，全部都拿来养人头，所有增量的项目都靠发债，就发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你现在从这些数据你看的比较清楚，地方政府举债度日啊，这个不过分啊。那人民银行发布九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显示，截至九月底，中国的国债发行的国债余额是 39.2 万亿啊，同比增长了 12% 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3.7 万亿，同比增长 20%， 这叫大涨，这都是大涨啊。其中一般债务就是地方债啊，我们简称叫地方债 ,17.3 万亿，专项债 36.4 万亿。汇总，九月底中国政府官方债务余额 92.9 万亿，大数93万亿，同比增长了 17.3%、这个增长速度比中国政府以往的债券增长速度高很多，高很多。以往通常是 10% 到 15%， 10% 到 15%增长速度，今年变成了 17.3%，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在急剧的恶化，它只能依靠不断的增加举债来解决财政问题。高盛集团今年年初有一个分析报告，它是拿去年以前的数据，去年年底他的结论是，去年年底的结论是广义债务的总额达到 179万亿，相当于 GDP 的 133%。那么高盛的分析数据发现，从2022年到2024年这几年间，中国政府的广义债务，广义债务就是把隐形债权放进去叫广义债，那么年均增长是 9%， 那么官方的债务增速超过隐形债的增长速度，那么今年官方的债务增速达到 17.3%， 非常的炸裂啊。那么高盛年初对今年对中国政府的债务评估，其中核心是什么？隐形债。高盛评估中国的隐形债是100万亿。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隐形债通常是65万亿。我们就折中85万亿作为隐形债的合理水平。那隐形债加上官方的债务余额92.9万亿，也就是广义，就是这个高盛的广义债务总额是多少呢？178万亿，就是170万亿，就是中国广义债务总额是178万亿。你如果我们再按照高盛测算的中国政府债务的平均利息3.4%计算，中国政府的债务利息开支一年6万亿。那么去年中国政府的广义财政收入，广义财政收入就是一般性财政收入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这两个加在一起叫广义财政收入，就所有它的收入除了卖地也包括在内啊，28.2万亿，去年一年广义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利息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 21.2%， 非常的高， 21.2%， 每5块钱就1块钱拿去还债，还利息，不是还债，债是还不了的。这个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他们借的债是不还的了，他们主要是还利息，利息已经占到他1/5的收入。随着土地财政的崩溃，地方政府基本上土地财政崩溃之后，地方政府基本上损失了 40% 的财力。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财政困难的原因，因为它损失了 40% 的财力。那你再加上现在每年要支付6万亿的利息支出，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结论，中国政府在寅吃卯粮。寅吃卯粮的结果是什么？寅吃卯粮的结果就是他的债务会越滚越大，因为6万亿他还不起，那就要借新债来还6万亿的利息。那也就是说，我们原来高盛原来讲中国政府的债务增长是按照 9% 的规模增长，你现在今年已经增长 17% 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开始失控。财政部官网11月3号更新它的这个财政部机关的列表，新的页面显示财政部设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债务管理司，我们之前报道过啊。那么债务管理司官网这个介绍，它的职能拟定执行政府国内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拟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办法，编制国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计划，承担政府内债发行兑付等有关管理工作，加强政府债务监督监测监管，防范化解隐形债务风险。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债务管理司的设立显然是问题相当严重，你非得专门设立一个部门，专门部门来应付它。那你想一下，我们把这件事情再回过头来看，如果中国人口再跌破4亿， 你十几亿啊，官方号称十几亿，我们就算十亿吧，你十亿你都应付不了，你都还要借新的债来还利息，你跌破十亿，那个时候的人口，按照这个张俊妮的说法，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呈现倒金字塔的形态，零到四岁的儿童占比是 6.4%， 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占到 45.7%， 劳动人口不到 40%， 劳动人口啊不到 40%， 那个时候的滚下来的债务，滚下来滚到那个时候你还得起吗？所以大家想一下，人民币汇率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们还是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大家可以在那里听我们的音频，好吧。OK， 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今天其实这个题目是可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一起讨论啊。美丽国产局鸣谢，谢谢啊。观点四亿那真是太乐观了，即使生育率一直能够维持在 1.0， 也不可能有四亿，三亿都多了，而且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严格的计划生育一大半是老人。2025年生育率目前已经进入 0.8 的区间，生育率是暴跌，出生人口对比2019年是直接腰斩。今年我不知道会是多少，今年真的不知道是多少。今年我看到他们说的数据是已知的三季度是188万，三季度，你这一年下来才多少人？这，我不知道，我现在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这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啊！在这片土地尚存的不是人，只有燃料。我的退休金被印出来花了，还强制社保税。还要我生人质，我连自己都养不活，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没有将来的，在这里生小孩是负债。观点，中国人口一旦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更务实更靠谱的国家主席会当选，更独裁的则会被中国人抛弃。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啊。观点，如果真的能政治体制改革，人口还可能还会有回升，当然更可能的是乱局之后可能会有婴儿潮，作为普通人还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如果能够和苏联解体那样应该会是比较好的结果。人口减少带来的是消费减少，那个时候很搞笑，中共呢其实为了诠释他的计划生育政策，他给中国人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人多呢就有问题，因为你分摊的这个资源就少了。所以人多为什么我们会穷呢？就是人太多，人太多就会穷。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合理性，就是中共统治之下劳动生产力非常的低下，低到什么程度？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的地步，那劳动人口当然是负值。如果你劳动效率高，劳动生产率高，你每个人都能创造财富，人口是什么？人口当然是财富的机器。所以中共的这种洗脑给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什么？人少了大家挣的钱就会多，分到的资源就会多，其实这是错的啊！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啊！人口减少带来的是消费减少，发达经济体里只有日本 连续衰退停滞40年之久。要是人口不重要，欧美也不至于在移民问题上左右摇摆。城市化后靠本土人口生育，那就是笑话，但就是玩笑啊。观点：中国的国运取决于中共什么时候瓦解。好，说得好。观点：俄城的税收，俄城的税收都收到90年以后了，啥意思？我没看懂。俄城是什么城？什么地方？俄城。观点告诉我一下好吗？俄城是哪里啊？收到90年以后的结果就是没人生了。90年以后是啥意思？90后吗？这个税收不是直接收，而是靠借债，各种国债地方债来实现。没看懂。90年收到，哦，90年以后，哦，俄城的税收都收到90年以后了，怎么实现的呢？收到是没人生了。这个税收不是直接收，而是靠借债，各种国债地方债来实现。 OK， 明白了啊，太婉转了。观点：人口多需求才会多，人口减少需求会减少，就业岗位会减少，经济规模会因为人口减少而缩小。不要以为只要总人口少了就不会内卷，就不会就业困难。这是非常不理性的期望。人口减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岗位减少速度比人口减少速度还要快，明白吗？你不会分摊到更多的岗位。观点：中国目前体制环境的承载能力承载不了十几亿的人口。这就是中共很典型的洗脑逻辑。中国的国力承载不了十几亿人口，所以人口要减少一点。这是过去计划生育的总基调。还在讲啊。随着 AI 的普及，未来实现 UBI 才是真正的出路。人人能吃饱喝足，才有足更多的创造性需求，在有足够量的基数后，更能催化破坏性创新。比如经济学诺奖所言，这种增长模式感觉人类未来的出路啊。提问：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种这样的经济体系，大量机器人被用于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他们也被设计为具有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一个由机器人自我循环的经济闭环，即机器人生产商品也由机器人消费商品，那人类逐渐被排除在主要的经济活动之外。你会这样设计吗？我觉得我不会这样设计。如果我买个机器人来，我让他帮我生产，我还会给他发工资吗？我发工资我为什么要用机器人？我直接用人不好吗？理解吗？因为机器人很贵的。大家，我觉得你们没有了解机器人的价格吧，先去了解了解机器人的价格好不好？我们讨论这种完全没有数据的概念啊，我不想做这种畅想。这种畅想还畅想得完？那马斯克要是火星移民这个成功了，你地球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知道吗？不知道呀。我们要是这样畅想有什么好畅想的呢？我们不讨论这个畅想行不行啊？提问：中国债务问题最终会如何演变？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如何演变？最终会导致国家解体吗？大部分国家解体，大部分的国家因为债务解体都是这种模式，都是货币崩溃啊。首先是债务失控啊，苏联就是这样，债务失控，基本上经济问题导致国家解体都是债务啊。那么债务失控，然后货币崩溃，国家解体。 基本上是这样。情况分享一个现实的笑话，广州承办的全运会马上开幕，口号我知道这个啊，说粤语的就知道是骂人的话，联想到前两天全国各地封禁万圣节，这就是当权者的文化自信吧，他们的自信就是不尊重地方文化，想啥就是啥，结果闹了个天大的笑话。他没有文化自信，中共哪有文化自信，中共就是文化一律，就是统一文化，把它变成一致啊，把它变成一致的逻辑是什么？降低管理成本，降低管理成本啊。其实最大的管理成本就是共产党，把共产党灭掉，管理成本就降低90%啊。提问：最近创业经营一个什么意思？想创业经营一个数据标注中心，蹭个 AI 产业的底部产业链。王舍觉得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小作坊还有必要留在国内吗？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还会继续是优势吗？我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仍然是个优势呀，中国人还是工资低呀，都回到3000了，都回到3000了，怎么不低？廉价劳动力仍然是个优势，只不过呢，营商环境在恶化，啊，营商环境在恶化。你去其他国家看看，你就知道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多恶劣。地方政府那穷凶极恶，拿着砍刀站在门口，天天站在门口。你这东西，这是性命攸关呢，开玩笑啊。观点，我认为中国政府给人传播的多是劣势的洗脑，劣势的洗脑目的就是物质都是由政府和党供给，并不是人民自己获得。那么这种错误的认知充斥在普通人民的观念当中。那是啊，如果他都是他发的，人多了大家不发少了呗，就这个概念。他没想过发出来的东西都是人民创造的，对吧？关键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的问题。为什么中共治下的生产效率那么低呢？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所以他才会把人口当作成本。刚才那个网友说啊，我们这个制度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其实是个变体。是什么变体？中共过去几十年都在讲，我们国家就这么大啊，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口，所以我们要计划生育，其实是一个变体一样的，它是个连通器。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啊！观点，当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可见中共是真的认为几亿人是他们在养。即便是改开之后，全面释放老百姓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把他们养得肥肥肥的，还是继续用这个叙事洗脑。因为这个叙事洗脑，因为有底层铺垫在这里，所以这个洗脑还管用的原因就在这样。观点，台湾现在也是往高龄人口社会走，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外来人口的移入是必须要做的。观点，不应该有人口减少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奢望才是，不懂，不应该有人口减少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的奢望才是，通过让国人生活在温饱线上，刺激他们不断的劳动是既定的策略。就算有机器人把你的重复性劳动岗位解决了，政府依然会找下一个让你不断劳动的节点。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为什么？很搞笑啊，全世界都没有人，全世界都没有人会做这样的期望。不可能是，不可，机器人是没有消费能力的，这是一个属性的问题。刚才有人说啊，他自己劳动自己消费，不会有消费能力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这种假设根本不合理呀！我买个机器人，我给他发工资，疯了，你疯了，真的是啊！ 奢望所谓劳动力发展带来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很幼稚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且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已经常见。国内 DeepSeek 的已经没有声音了。那是这样的，生产力提高会提高人民的收入。什么前提什么前提呢？但是这个钱不会自动装在你的口袋里，理解吗？啊，收入是怎么来的？收入是还是要通过你的劳动去赚取。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个飞机厂啊，飞机制造公司，飞机制造厂，他原来呢做普通的飞机，突然一下呢他开发了战斗机，战斗机一下子订单很多，他就挣很多的钱，这家飞机公司挣很多的钱，那不断的就招聘员工，挣更多的钱，那整个的生产效率不就提高了吗？那生产效率提高了，实际上提个收入增加的是谁？这些工人。那这些工人以外的人会不会增加收入？也会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这些人增加收入之后，园林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为什么？因为有更多的人请得起他们去帮他们处理他的园林。那更多的人要请他们去做园林工，他的工作量增加了。不仅工作量增加了，他的工时也上升了。所以实际上呢，当你中间有一些生产效率提高的时候，其他周边的人的收入也会提高，不过提高的没你那么多，其他人提高的少一点，但也不会少太多，大家记得。这就是整体社会的收入都会提高。但是生产效率提高，整体收入上升，钱不会自动跑到你口袋里去，你还得去做园林，你才有收入，你才能获得增加的收入，理解吗？不会说啊，生产效率提高，我们的收入就自然就增加了，哪有这回事？情况，各类 APP 出现网证个人实名认证，这是强制实行网证网号了吗？是的，来了，正在搞呢啊。俄城的税收收到90年以后，是电影《让子弹飞》的台词，讲的原型是1932年川军留乡，税收收到1975年，当时的另外一个刘存厚收到2057年 ,OK。我就还有吗？啊，没了哈。我讲个事儿。前阵子我说了，我们商店上了一批茶具啊，茶具我一说呢就很快就没有了，因为本来就订的不多，那最近就上了一些，就跟着就进了一些货，那么主要是汝窑新上了一些汝窑，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有上新，还有一些原来的大家受欢迎的品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开通了哪几个国家呢？我重新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日本、香港、澳门啊，这基本上这六个地方我们是可以送货的，其他地方我们还配送不到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感恩节，因为他们在搞活动，跟大家说一声，搞什么活动我不知道，但他们在搞活动，所以大家有空去看一看，茶叶茶具都有了，大家就可以去看看好吗？好，那我就讲这么多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